圣经请大家翻开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今天只有一节的经文，好，我们同来思想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好不好？我们同来念一下，好吧？第四章第六节，来，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吧？我们再念一遍，好吧？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来，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今天是父亲节大家跟如果父亲还在的话，大家跟父亲打过招呼了吗？有没有没打的？大家都做了功课了哈利路亚我那天看到 iTopBB 上面的话有个广告那上面就讲到这个打电话的广告他说近来对于海外华人的一份调查他说问到那个是否记得远隔重洋的父母的生日你记得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孝子一个生的子航的有福了但是上面的人写说75%以上的人不能完全的打出来他父母亲的生日海外的华人有学子他调查的这个这样群体当中有75%不能够完整很清楚的答出来父母亲的生日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他说最近一次与家里人通话时他说67%的人比较多会跟母亲聊天。那至于上一次什么时候跟爸爸聊过天呢 ?No idea, 大概都不大清楚了不大知道了。求神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跟父亲的沟通好像总是会有一些的难处，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说龙应台台湾的那个作家龙应台，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目送，目送看送别这样子。他说我渐渐的慢慢的体会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他和你今生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在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在远行的过程当中渐行渐远。你是站在小路的这一端，他好像就站在那个门口就是那么远的地方，那一条小路就好像要走过去了。那当那个要拐弯的那一刹那呢，他说那父亲的那个背影，他在默默地告诉你，不必相送，也不必来追。人生好像很多东西的话，我们都在想我们跟父亲的那个关系，还在想。以前中国有一句古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意思的话，好像就是说人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像就这几十年你可以思想，你也可以做一个决定，说你要更亲密还是要更疏离。但是好像在我们人生的大部分的经验里面，亲密的话是少而又少，远离的话倒是渐渐的增多。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因为父母亲年纪大的关系，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责任正在加增好像就是说这个分离分别好像这个分崩离析这种关系的话，好像是比比皆是。弟兄姐妹们，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分离的阴影，心与心之间的高墙，其实是在无形当中是在渐渐越来越大的。分离分裂分家分争这些东西好像在男人的天性里头，这个东西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很难做到那个心与心身相契合。弟兄姐妹们，这边讲到人际关系里头一种分离的状态，其实在神眼中看来，这是一个咒诅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咒诅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讲到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罪对人关系的一个影响。罪的话总是让我们跟人分离，罪的话让我们跟自己分离，罪的话更重要是让我们跟神分离。所有一切的这些的分崩离析这些状态，是因为我们在神眼中的话，或者在神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跟他已经有隔膜了，我们没办法进入到那种灵跟灵之间，深渊跟深渊之间的响应，以致我们看人的话总是以自己的需要为满足，我们觉得好像他们那个想的他们那个东西做的那些东西跟我现在好像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就以我现在我要面对事情为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罪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在圣经里头一个应许，他是应许我们的心要归向神，要归向父神， 父神的心要归向我们。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那边讲说，我来是要叫什么，让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父亲，免得神来时候审判的话，那咒诅那个遍地。弟兄姐妹们，神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大好福音的消息，这是一个恢复关系的一个消息。我们不单要跟神关系要恢复，我们心中要真正进入到平安喜乐，有温暖有爱情的一个状态。更重要的话，因着跟神关系的改变，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恢复。你心中的惆怅，心中的挣扎，心中的孤单孤独，心中的莫名的恐惧，慢慢的在神的爱中，这些都要被更新。因为你进到神的爱中，你不但跟自己关系好，你看周围所有的人，你会觉得他们也蛮可爱的。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蛮可爱的。不大相信的样子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跟周围的人说可爱，是因为什么？你站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看对方，无论有什么样的缺陷，他都蛮可爱的。阿们。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呀，我没看的话，哎呀，今天人家早上的话，这个头怎么没梳啊？哎呀，今天的话，你这个皱纹怎么多啦？啊，今天的话，你怎么胖了一点啊？啊，今天你怎么瘦了一点？真的，我们看到的话都是别人生命当中不合我们的地方，对不对？高矮胖瘦其实各随所好嘛，对不对？你即使喜欢稍微丰满一点的话，你不要说别人的话，就说瘦的话就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总是能够鸡蛋里头挑骨头？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这些的领受我们在判断。但今天神在圣经里头应许我们，当我们的心归向父亲，当神的心归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就不停留在咒诅的环境里头。今天神来，让我们真的不单单是我们的父亲节哈，我们这样子大家庆祝一下，高兴一下，我们看到下一代的希望。更重要的话，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了希望，神也让你在神的恩典当中，对这个世代，对你所有的人事物，开始有一个盼望在你的里头。神说，神来是要咒，是要祝福我们的。神来，他不是要咒诅我们的。阿们。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简单的从两个方面来思想，弟兄姐妹们，我们纪念父亲，我们纪念父亲，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无论你说我是女孩子，那父亲我怎么想？弟兄姐妹们，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父亲。今天你生命当中之所以对这些事情有这样的看法，有那样的看法，其实父亲对你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无论这个影响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当我们在神面前思想父亲的角色的时候，其实神是让我们因着认识他，我们要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我们要效法父亲，我们要做好父亲，或者说我们要调整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形象这样一个角色的话，我们要从两个方面一起来。第一个的话，神要帮助我们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致命的软弱。致命的软弱，致命的软弱是让我们生命停止不前，是我们生命停止在一个咒诅的状态，不能够进入到那个祝福的恩典里头的一个拦阻。但你今天你要清楚，你要起来，你要明白，在我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终究在我现在生命当中留下了多少这些致命的软弱，有吗？弟兄姐妹，请听我慢慢讲来。至少有三个软弱是父亲地上，包括我现在我常常都在提醒我自己，不要因着我自己的软弱这种懈怠，或者说这种放松，带给我的孩子有这三个方面的软弱，大家一同来学习。第一个方面的话，一个很清楚的软弱就是什么？没有祷告，没有祷告。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你们给孩子预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帮助他有个好的环境学习，送他上各样的兴趣班，送他上各样的那个，预他预备个环境，好像让他是学业无忧，好给他买个车。帮助他那个他大概到了适婚的年龄，开始帮他安排对象。因此你们觉得什么是对弟兄姐妹是对你的儿女来说是最好的？你到底在预备儿女什么？弟兄姐妹们，致命的软弱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的，但是其实却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1997年的时候，2月号的那个读者文摘里面， Reader Digest 里面哈，里头有一篇文章的话叫做《父亲缺席的人生》，就是 Life Without Father 哈。这边里头的话哈，就是那个作者的话哈，他收集了各样统计的这些的数字，他来说明现代社会的话，特别青少年阶段的话，六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什么什么什么早恋啊，然后单亲呐、啊，吸毒啊，自杀哈、啊，这些就是六个非常重要的这些的社会的问题。然后他做了一个总结过来，然后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的背后，其实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在这些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缺乏父亲的角色，因为没有父亲一个正常父亲的角色在他们生命当中，以致他们生活里面的话，遭遇了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他们人生也真的是在一个 miserable 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状态里面。弟兄姐妹，这个世代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世代其实最缺乏的真的是父母的祷告。没有父亲的祷告的话，我们家长家庭里头这个权柄的话，你要发现很多的破洞。弟兄姐，你如果不好好的为孩子祷告的话，你会发现孩子根本不会听你的，你根本就说不动孩子的，孩子比你还厉害，弟兄姐妹们，孩子比你还知道得多。弟兄姐妹们，你以为你今天要教孩子，我觉得孩子如果他稍微聪明一点，愿意多学一点的话，他在 Google 啊 Internet 啊这些东西，他可以学到形形色色你从来都没想过的知识。你要对孩子说要这样做，他说 No， 为什么？为什么只有这条路？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世代最缺乏的真的是这父母的祷告。母亲如果没有祷告的话，我相信那个爱爱不动，很多时候的话你会爱到咬牙切齿啊，对不对？哇，你心中的话恨不得把自己心掏出来给他，但是你看看孩子那个反应的时候的话，哇，你真的是在那边的话、双手发颤啊，说不出话来，你知道吗？哇，就在那边。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回归到你的祷告里头。我会记得 John Wesley，约翰·威斯理的妈妈，约翰·威斯理的妈妈，她那个时代的话，生了19个的孩子，弟兄姐妹们，19个的孩子，她说，她从小到大的话，每一天，她都在安排为一个孩子单独相处，为他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母亲的爱固然伟大，但是我们呐、人有限，没有祷告的一个 base 的话，爱都爱不出来。弟兄姐妹们，想想我们现在有两个已经够头疼了，有19个，呵呵，厉害吧？但是啊，他19个孩子里头 John Wesley 跟那个 Charles Wesley 这两个兄弟的话，在整个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的话，是神非常重用的器皿。 John Wesley 的话带来整个圣灵运动的一个更新跟改变，小组教会查经那个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 Charles Wesley 的话，这个人的话怎么样？哦，他的哥哥这么厉害的话，他做什么？他说我写诗歌。你看《生命圣诗》，我们常常在传教，你知道多久？《生命圣诗》里头非常多首的诗歌都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属灵的人，他的能够被神来使用，能够成为影响一个世代的人，为什么？秘诀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有个祷告的妈妈，然后他的爸爸也不错，哈哈哈啊。父母亲的祷告非常的重要，没有祷告的话，你的属灵的那个祷告的那个保护网没办法建立起来，孩子的话就被暴露在这个世界的影响下面。弟兄姐妹们，你的祷告其实是在建立一个属灵的保护网，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让这世界的影响力没办法渗透到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致命的软弱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些物质上的这些的需要，我们尽量帮助他预备上好的环境，预备他能够上最好的大学，能够在最好的老师下面受教，唯一我们没有想到的就在属灵上面，我们来保护他。求神帮助我们，下一代若不失落，下一代若能够在神的教会里头继续兴起的话，父母亲的祷告绝对少不了。我们要把一个跪着祷告，站起来祷告，坐着行事，随时随地都祷告这样一个生活习惯，不但你自己要经历，要把这个东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是没有的话，真的是一个致命的祷告，致命的软弱。我们跟主耶稣说，没有祷告真的很软弱。 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我们需要起来学习跟神之间的交通，缺少跟神之间的沟通，我们没有办法走得太远。曾经有一个广告这么说哈，广告上面说，能够帮助孩子，在帮助孩子的时候，你跪下来，对不对？跪下来这样子，好，就这样跟他一样的高度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说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助建立孩子的那种自信心，跟他的那个尊严啊，这个东西，让他觉得你跟他是平等。哎，真的，我现在我也常常学习，我跟孩子讲话，我都常常都是蹲下来。但是这是一个方法，真正的蹲下来是什么？你跪在神面前，好好的为你孩子起来呼求吧，弟兄姐妹们。这些很多还没有结婚的哈，你们不要以为这是结婚的事情。你现在若没有个祷告的习惯的话，你不要期望你将来很自然可以为孩子祷告。单身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起来追求神，在神面前起就跪下来祷告，在神面前领受，在神面前你来寻求。这样子的话，将来当你孩子长大的时候，你也慢慢的在跟他在祷告当中一同来成长。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叫 George Washington 哈，那个华盛顿总统。华盛顿总统的话，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到什么地步啊？你知道，那时候独立战争的时候，他被选为就是说整个独立军哈，这个联军的那个总司令。好，那时候的话，那个要开战之前，那或者开战中间的话，就北美跟欧洲之间常常都要 talk 啊，都谈判啊这些东西。当那个有一天法国的一个大使，他来到那个北美，那个开那个当时正在召开大陆会议哈。然后他就在当中，我要来找那个华盛顿，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那个 General 哈，那个总司令，我要跟你们总司令谈。然后一进到大陆会场，说哪一个是 George Washington， 他也不大认识。然后他旁边一个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你看看在开会当中的话，哪个人先跪下来祷告，那个祷告的最虔诚那个人一定是 George Washington。 弟兄姐妹们，美国的就是说，为什么的话，好，就是说他整个的就是国民这些东西能够起来，我相信在清教徒这个时代的话，他们留下许多宝贵的遗产。敬虔永远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不可少一个特质，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对不对？好，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培养一个敬虔的生命，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操练，好不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常常的犯的一个属灵的致命的时候，就是没有祷告。祷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致命的软弱在哪里？就没有引导，或者没有管教，没有引导，没有管教。今天的话，我们会带我们的孩子，好，我们会学钢琴、画画，我们会学各样的兴趣课，而且我们要帮孩子找最好的老师，对不对？啊，你的钢琴老师一定是最好的，我们把孩子送到桌敏那边，最好的钢琴老师。哦，画画的话，我们要找英烫的话最有名的那个画画的可以教孩子的。数学老师的话，我们家外公很厉害，我爸爸也很厉害，啊，都可以教他们的。我们要把最好的介绍给孩子，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最好的要介绍给孩子，为什么呢？我们要跟最好的人来学习。弟兄姐妹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为你孩子寻找能够影响他们生命的属灵的导师，让他们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陪他们走一段路，可以让他们在属灵的成长当中的话可以成为他的引导。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的话，就孩子就在 Morgan 就是那边在学习。 Morgan 是一个宣教师，他对跨文化非常的有负担。弟兄姐妹们，他为什么能够来这边帮忙？不是我们够好可以请他来，而是他看到这群孩子的需要，他愿意把基督，愿意把耶稣的丰富介绍给他们。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孩子在他这样的调教下面的话，那个对神的那个热爱，就是说背圣经这些东西很自然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教孩子背圣经不容易哈，哎，不容易。但是礼拜三晚上的 party club， 然后礼拜天的这些，很自然孩子会愿意背。为什么？好的导师很重要，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要为孩子预备那个属灵的引路人，不要一直在他旁边说啊，要不这个老师很好，赶快学这个学那个，这些都很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也在送孩子在学这些东西，但最重要的话，还有那必不可少的，在灵里头能够影响到他一生的话， 这个人你们要放在首位，在他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要鼓励他，跟他多接触，好好的能够帮助他属灵的胃口可以打开。弟兄姐妹们，很多话我们常常听过，怎么就是说好像我们把一匹马牵到那个井边啊，或者河边的话，你真的你不能够把那个马头按下去，对不对？好，就让他什么，让他喝水。但是呢，那个马夫的话，他怎么样让马喝水呢？马夫的话，他常常的话就在他要让那个马喝水的时候，就在马的口里头放一把盐巴，哈哈，跟他搅一搅的话，哎，他就口渴，口渴的话自然就喝水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好像的话，我们并不能够强迫孩子做这个做那个，但一旦有那个环境，你把他带到那环境当中的时候，一个适时的引导，给他开启属灵那个饥渴的时候的话，他的心就打开了，心一打开，他就可以领受。所以引导其实非常的重要，管教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照神的那个恩典，我们起来，你要好好的引导他，看他周围旁边他缺少什么。属灵的环境我们要打开，我们若不为小孩子负责任的话，你真的不要期望别人可以为你的孩子负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哦，把孩子带到来啊，就是带来教会，你要学这个学那。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话，让他在一个环境当中找到可以影响他那个生命的人，这个是我们大人你可以留意的，好不好？若是没有的话，这可能是一个软弱。第三个方面的话，常常引起我们软弱的话是什么？就是没有管教，没有属灵的这个 discipline。 每天晚上跟孩子祷告，每天晚上为你的孩子祝福。弟兄姐妹们，常常为你孩子祝福，你觉得牧师幸福不幸福啊？牧师很幸福哦，啊，但是我妈妈的话，她每天为我祷告。我妈妈每天早上起来的话，她就在那边为我祷告，啊，不单她祷告，她也让我爸爸一起为我祷告，哈哈。哦，所以的话真的有属灵的那个影响力在那边，不要小看你的，这是一个属灵的 discipline。 爸爸妈妈一起祷告的时候，孩子会跟着你一起祷告。我每天晚上的话，我在睡觉之前的话，我一定安静在神的面前，一一的为我孩子来祝福，每天的话都为他来祝福，求耶稣的宝血洁净他们，求耶稣的宝血医治他们。因为一天八个小时九个小时他都在他学校的环境里头，他有很多他遇见的事情，伤心的事情，高兴的事情，心里头难过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求耶稣的宝血洁净他生命当中这些的重担，然后让他的心灵里头可以喜乐起来，这是你可以做的。这对我们来说，父母亲，这是一个 discipline， 养成为孩子祷告的习惯。不要单单一直要求孩子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自己做了，你有的时候的话，孩子就在你的正面的影响下面开始突破，开始在改变。求神帮助我们突破这个三个属灵的个致命伤，啊，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的话，啊，在神面前好好的为他祷告。然后的话，我们要明白他需要生命当中需要一个引路人，需要同伴帮助他预备。然后呢，我们自己操练这个属灵的纪律，好不好？不容易，但我相信当你愿意在神面前开始操练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就有希望了。今天的话，所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真的不是这个教育制度的问题，不是教育制度的问题，所有这个社会的问题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人的问题。人的问题要解决，你要回到神的心里头，好不好？好，我们要除去这个致命的软弱。然后呢，消极的话要除去，积极的话你要起来建造。积极的话，神给我们有很好的做父亲的那个形象跟角色在那边，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开始要积极培养自己那为父的心肠。年轻人，我也鼓励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没有孩子你们就可以松懈，好像今天坐在这边有点时间浪费的感觉，哈哈。但是在你们还是单身的时候，好好培养自己为父的心肠。怎么培养？你身边人有软弱的时候，多一点的爱他们，关心他们，舍己为他们做一点你觉得你不能够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神在扩张你们的境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些属灵的品格一养成的话，一进入到婚姻，你们进入到这样一个需要里头的时候，自然而然神就会加给你们更多。不要在大时候才来学，在我们还单身的时候就一起来学，培养这个为父的心肠。 在圣经里头的话，一个很好的一个父亲的图画在哪里？我常常很喜欢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那边他讲到一个浪子的故事。弟兄姐妹们，浪子的话我们常常在讲布道会，哈哈啊，你是浪子啊，你是真的是浪费资财啊，然后在外面浪流浪啊，回家吧回家吧。但其实浪子的故事里头，我很喜欢讲大儿子的故事，因为大儿子的话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哈哈，我们在神的家中的话已经很多的丰富了，我们甚至幸福到不知道自己幸福什么。哎，这句话的话是什么？好像 我在网上看啊，这是80后90后的一个特征，叫做幸福到不知道幸福什么。哎，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家中太久的话，我们可能也是大儿子的心态，我们幸福到不知道幸福什么。所以当他看浪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偏心，神啊，我一天到晚在这边这么积极的为你做，我怎么得着就这么一点？求神帮助我们要看见为父的心。所以其实整个的浪子的一个中心，也不讲大儿子，也不讲小儿子，其实最重要的话是那个为父的心肠。从这个故事当中的话，耶稣要让我们人看见那个为父的心。为父的心有几样的话，那个光景是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一个正常的父亲，一个能够影响他孩子的父亲，第一个首先是他有权柄，他善用那个权柄。生命当中神给我们做父亲的都是一个权柄，但是我们常常误用这个权柄。箴言里头有一句话叫做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对不对？哦，弟兄姐妹们，特别是父亲们，你可知道你的孩子的生死都在我们舌头的权下。你一句很简单的赞美，长长的赞美，你可以让他未来的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头，他可以过积极正面的人生。或是我们常常说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话，可能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不能够被建立起来。但是从那个路加福音这个浪子这个故事里头的话，你应该看见，当这个孩子用无理的要求来要求父亲说，把我那一份应得的给我吧，我要收拾起来，我要往远方去，我不要在你的面前生活了，让我自由吧。你想想这时候的话，那个父亲，你知道在中东，而且在耶稣时代，其实跟我们原来的那世代同堂里头那种大家庭那个东西是很一样的。父亲是一个威严的象征，是一个权柄的代表。家庭里头如果敢当有人起来说要分家的话，这相当于什么叛乱，背叛，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的话，父亲完全有应用权柄，把这个不孝儿子就赶快赶了，你就不要来了。但是你看看这个父亲他怎么样，他容许孩子的话把他自己以为当得的，其实他不配得的，把这个拿走去远方花啊。但是不单单只是放他走，让他在外面的话啊，就让他自己受苦。最重要的话，这个父亲我相信他代表天父的心，常常的祷，常常的想到我，而且呢他真的他的心一直都在这个浪子身上。所以你看，你知道这个父亲天天就在那个村口等。但其实我自己相信啊，这圣经上没写，只是我猜的啊，我用我的想象我在看。父亲的话常常都在看这个孩子，都在那边看，甚至他派他的什么他自己的家丁啊这些人的话，如果有从远方来的话，消息传回来那个儿子怎么样啊，父亲的心都在那个身上。但是他用权柄的话，他不用强势，不用那个压力，你一定要回来，瞧瞧你在外面这么落魄，还不赶快回来，或者用个高压的话，你再不回来的话我就不理你了，或者怎么样哈。他没有这样子的话，他就什么一直等候这个孩子可以回来。但我相信他的心都在他上面。所以天父的心在这里的话，虽然他有权柄，但是什么，他尊重我们的决定。他虽然容许我们有过犯，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上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做父亲可以学习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话，做父母我们有那个权柄，我们可以决定离开赶出去，或者说你不配得这些东西。但是神给我们有更高的处理的方式，让我们学习善用权柄。神给我们的话是用爱心可以把它给挽回回来，让他在一个神的感动当中的时候，他进到我们的同在里头。 神来的话永远是从服事开始，他在那边是预备道路，让孩子的心可以回来。神给我们权柄是让我们可以来服事，大的来服事小的，大的来服事小的。我们跟我们嘴哥说，权柄是用来服事啊，权柄是用来服事啊。在我们家的话啊，就其实我爸妈非常的照顾我，应该是我要做饭给他们吃的呗，好，应该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好，但是我回家的话，常常爸妈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爸爸妈妈是在服侍我，所以我非常的感激，我非常的感恩神的恩典，真的让我觉得我们全家可以一同起来。真的在我父母亲的身上的话，我觉得神的改变，神的改变，这是一个祝福的，这是一个祝福，要善用神给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在服侍当中的话，我们进入到神的爱中，好不好？好。第二个方面，我们在积极的话可以做的话，我们要不断的肯定我们孩子的价值，我们不断的肯定我们孩子，他在我们神，他在我们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贝的。我们跟我们嘴说，孩子非常宝贝，你要肯定他的价值。弟兄姐妹们，你从人的角度，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哦，你看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他的心情怎么样？他心情肯定战惊不安的，因为他觉得他的价值就是什么？父母亲啊，就父亲的那个财产的一半，对不对？他的价值就这么多，这是我当得的，就是那一半的价值。然后他也觉得他的价值在神面前已经用光了，在父的面前已经用光了，所以他说什么？回来你就不要把我当做儿子了，对不对？他心里头想，你不要把我当儿子了，你就把我当做仆人看就好了。但弟兄姐妹们，父亲的话他怎么看他儿子？虽然他浪费掉他生命这一半吧，他觉得好像他的价值就在那个钱财这一方面，但是当回来的时候的话，他说这是我失而复得的儿子。弟兄姐妹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当孩子有软弱的时候，其实不单单只是要 point out 他的那些的错误，最重要的话，你要重建他的那个信心，要重新的建立他在神里头的尊荣跟价值，不要灭了孩子的志气。阿们。孩子的志气非常的宝贵，我们是在蜜糖里头泡大的，哈哈，很多的赞美，很多的表扬的声音，但是真的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是承接很多负面的这些东西进来，是不是？我还记得看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姐妹，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有一个姐妹的话，她从小的话，她心里头就有一个感觉，她感觉的话，她父亲的话对于别人都很温柔，对所有的人都很好，唯独对家里头的人好像凶，委屈比较大，比较凶，比较那个强悍，比较严肃一点。然后他说他的父亲花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他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很少陪他一起玩，很少陪他一起玩，也很少陪他说话。然后每当他说爸爸能不能花一点时间给我，陪我做这个陪我做那个时候，爸说自己去啦，那个很简单，你自己去，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下一次再说吧，下一次，所以总是下一次，总是下一次。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他爸爸会跟他讲话？就是他做错事的时候，他可以花很长的一段时间跟爸爸单独在一起。所以他每次要让那个跟引起爸爸的 attention 的时候的话，他就去做一些的错事，他就可以希望可以吸引爸爸的注意力回来。他弟兄姐妹们，这不单单是他跟爸爸的关系，在他出来工作之后，他老觉得老板不重视他，老板总是看别人好，老板不 care 他，然后呢他为了 catch 到同事的那个，然后他要努力的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吵一下，争取一下，这些东西的话要吸引老板来跟他单独谈一谈 one on one， 然后才可以讲到我现在要做什么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小时候负面的一些的东西的话，是因为什么？我们缺乏肯定，我们里头的话，我们自己很多很难，很比较少那种安全感。但是在神里头，求神帮助我们，不但他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跟人的关系也开始在调整。父亲的那个角色非常的重要，肯定价值。我们跟我们主要说，你是无价之宝，你在神面前看得宝贵。 真的，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无价之宝，无论我们做错什么事情，神他总是张开双手，他等着我们回头。最重要不是那个错事怎么解决，最重要是我们先回头，回到神的恩典当中，然后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重新出发。第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话，保持信任。信任其实很重要的，信任其实很重要的，信心，信心，你里头对做一件事情的那种信心，其实是在你家庭里头父母亲可以给你的，不断肯定不断鼓励的话，你将来的话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如果小时候我们都一直在想到说不行不行，你也不这样不行那也不行，你缺这个缺那个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做很多的事情，每件事情我们都觉得不够，我们都很难努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持信任的话，是你尝试做过一些的错事之后的话，父母亲可以来接纳你，可以来拥抱你。接纳真的是很重要，信任是因为你可以接纳他，好，你可以在你的怀抱当中，你可以把他抱起来。所以接下来的话，当这父亲的话，当他说他信任这个儿子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回来衣锦还乡，好像在外面拼出一番的事业，哦，好像他做得多好的时候他回来，他是乃是在他一生当中最难过啊，最落魄的时候他回头了。就在这个时候，父神怎么表达出他的那个信任，是他张开他的双臂在那边拥抱他。弟兄姐妹们，爱的拥抱非常的重要，爱的拥抱非常重要。心理学那边讲到，就是说从那个就是说六岁到十岁之间的话，特别是女孩子的话，爸爸的那个拥抱非常的重要，要常常的抱他，鼓励他，让他可以什么找到那个安全感。那当 teenage 的时候的话，会比较容易。
孩子好大的问题，但是他在看的时候，你们两个。 只要让你先 可以过这一关。你心中的话，对于为父的话，这个东西都不过的话，我相信你很难为父神说你白干，你很难说父啊，我真的好心。因为你想想内向的父亲的时候，你就 很难说不白，但是确实天父，你对父亲的这个数，父亲的慈爱，父亲的爱，你心心圣洁之后，神的爱都开始，好吧，我们再练习。感谢你，我们赞美。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我们自己，我们实在看不清楚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什么。主，我相信你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你呼召我们将的心打开，你圣灵，你正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正在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一直在成长的过程里头，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何等的深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当中，每当我们需要爱的时候，我们好像很难抓住父亲的手，我们好像很难得到父亲那爱的眼神的关顾，我们也很少得到那个赞扬，那个肯定，那个拥抱。主啊，今天你既然把你为父的心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就再次知道你原来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在这样一个弱小的时刻，我们每一个挣扎，每一个失恋，每一个软弱的呼喊，主耶稣你都明白，你都晓得，你要挑战我们要起来，要让我们的心可以饶恕我们原来的父母，我们肉身的父母，因为他们也是软弱的人，在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缺乏爱的鼓励，爱的肯定，跟爱的帮助。主啊，他们跟我们一样都需要你的恩典。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父母亲祷告，无论他们现在是在我们的周围，或者是远在中国，或者甚至已经离开了我们，主，我们都愿意在主面前，我们说我们愿意饶恕，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主你同样的接纳他们，你同样的恩待他们，你同样的保守他们。主啊，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说，我们从此我们不再孤单，从此我们不再软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此我们要有爱，是你的大爱吸引我们离开我们的光景，是你爱的呼喊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全能者的拥抱里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所交托的你一定可以保守到底。愿你自己属天的爱再次来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父，你真的是不用那个权柄来控制我们，你容许我们在软弱当中有一段时间的挣扎，但是你真的用慈神爱所总是要把我们换回到你的同在里面，你永远看我们为宝贵，你永远接纳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虽然我们有些时候软弱，虽然人永远总是有不信实的时候，但是你总是信实的，你可以接纳我们，你并不用我的表现你来接纳我们，你乃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父，你真的乐意跟我们沟通，你乐意回应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祷告，你乐意将你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主，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有这样何等爱我们的神，我们心中亦有何惧怕呢？谢谢你父，你常与我们同在，你真的一刻你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奇妙，你用你的爱调整了我们的心，更新了我们的灵，引导我们的路，让我们这一生我们永不离开你的爱。神，我们谢谢你奇妙的爱，谢谢你舍弃了你自己，你满足了我们，你让我们进入到这丰盛的同在里面。主啊，让我们将自己献给你，我们让自己献给你，不单单是 主，我们好像可以为你做什么？我相信是我们献给你的时候，是让你得着我们。主啊，我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你知道我们每个心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这样一个渴慕。谢谢主，继续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